更新自己的话，其实就是你可以在你自己的专业上再精进，那也可以从其他的领域再来多摄取相关的知识。那其实我自己的话呢，给自己的目标就是说，在一年当中可能要学一个或两个新的技能。那这样子的技能我是很目标导向的。
目标导向。
对，所以我是会设定一个结果，然后由终而始，就是你知道那个结果，那我会从这个结果来开始努力。那就像这样子的话，其实就是证照。
证照
就是一个最好的目标。
对对，
你考到证照，然后去读书读相关的书籍，然后呢去参加相关的考试。那这样子的过程当中，你就不会是一个随性的，或者是想做就去做的。那或者是说比较没有一个计划性的。
声波中心零的流动，大家好，这是阿尔伯特先生，我是老罗。今天请到一位知名高中的英文老师，我们先欢迎他吧。好，郑志豪老师，来，志豪，豪弟你好。
好，老罗好，各位阿尔伯特的听众大家好，我是郑志豪，非常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老罗的节目。
今天跟之前节目不太一样，是我一下就带出了今天的来宾，是因为我等一下慢慢才好好来介绍这位我的好朋友跟好知己。首先很特别是豪弟，我就叫豪弟咯。
好，没问题。
okay.
这个我比较喜欢。对，一直因为老罗一直称我为豪弟这样
子。对对对对对，就是我们曾经在某一所学校里共事过。OK。好，那时候老罗专攻国中部，那我们的优秀的豪弟专攻高中部。学校后来为了要提升国中部的程度，就把我们优秀的豪弟调到国中部来了。于是我们就在同一个办公室成为了同事，那慢慢就成为朋友。在跟豪弟相处那么多时间里面，我慢慢跟他聊之后，我发现一个很特别的事情，这豪弟自己跟我分享的。那今天家长们、爸爸妈妈们，如果你有在听的话，恭喜你们！你们今天将会免费听到如何学好英文。我们会请豪弟来好好教大家。就是豪弟有跟我分享过说，豪弟国中的时候是 B 段班的，比我强我是放牛班的。
B 段班就是放牛班的意思。
是吗？我们是 C 耶。
那差不多，这是名称上的。
名称上的差异。
对。
然后豪弟有跟我分享是，他国中是 B 段班，然后他是念职校的，可是他后来用自己的方式念了大学研究所，然后走向英文这一条路。对于这一个过程，我非常好奇，也很佩服他。那今天请到豪弟自己来。我想说他有一些方法教大家怎么学英文，那今天不管是家长啊、爸爸妈妈或是学生，那我们就来请豪弟来说一下，以他在这条路上怎么样去让自己学英文，并且破除大家的那一种迷思，就是B 段班的小孩怎么会有这样的前途呢？来，我们来请豪弟分享一下。
好，谢谢老罗的介绍。
好，
那这边的话也很高兴能够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以这样子的一个背景，好，然后一路走来的一个心路过程，也跟阿尔伯特的听众们一起分享。那就诚如刚才老罗讲的，我们在那个年代是直接你在国小毕业之后到了国中就会有一个考试。
对，
那个考试不管怎么样，其实我们也不知道那叫考试，就去考了一下。然后结果就是在很明显的可以感觉得到这个牛鬼蛇神这个相当热闹的这个一个环境、
是是是，
对。那在那时候呢，其实并没有特别的感觉，可是呢，其实就是在英语这个种子一直在我的心里，就是能够维持一定的水准。
也就是说在众多科目当中，豪弟那时候对英文有特别的兴趣，
可以这么说。那就是回归到以前在国小阶段，我的父亲其实那时候家境也不是太好，可是他既然愿意这个花了大把银子送我到这个三人制的这个家教班
学英文。
学英文，对对对。那在当时是比较少的。那其实在那时候其实父亲对我的这个期许，也就是希望我能够把英文可以把它学好，
底子扎根扎好。
对对对，所以他在 国小阶段就送我去家教班。嗯、那其实、欸、我也觉得很奇怪，其他的科目学起来好像总是有这么一点障碍，可是、学到的英文好像就到了另外一个天地，嗯、单字就看到就会
背了，
就会背，然后、也喜欢去学英文这件事情、家教班上完课回来，其实不管父亲听得懂听不懂，其他都会要求我把当天所学的东西跟他再重复一遍
、
所以我在上课的时候就必须要、非常的专心。那回到家里、不管爸爸你听得懂或听不懂总是、念了给他听，让他能够知道、今天学了什么。那这样一路上来，在国中的阶段其实、其他科目不是太好，那英文的话其实、
名列前茅，
算是名列前茅这样子、然后也一直担任这个英文小老师。对，所以觉得自己有这份责任，
是、
跟这个义务要把英文学好。对、对，是这样子的。在那时候环境其实、B 段班魂其实大家也没有说要一定要升普通高中。
对，
那所以大部分的
往职校发展，
也都是往职校。嗯，对，那我也不疑有他，其实
就顺着那条路走了，
对，就顺着那一条路。其实家里人也不会给我太多的压力，说你一定要读什么普通高中或者前三志愿，并没有，所以我就国中也很顺利，很快乐的就毕业，然后接着、上了这个职业学校。
职业学校，
是。
当时豪弟应该是有选过吧，里面应该是有英文为主流的一个科目还是一个科系吧。
老罗就非常的内行。对对对，那因为、基本上我的功课还算不错，
是，
所以如果说以公立的高职的话，其实每一间都能够选、对，所以我就选了以英文为主的国际贸易科。
哦，很强哦，很强。
没有，其实就是多了几门这个跟英文有关的这个科目了。那其实在高中阶段呢、也不是太热衷在学校的课业，
是，
那可是呢其实、我还是持续的在英文、这个领域、没有人要求我，也没有人逼我、因为如果我觉得有人逼我的话，我
就不太想念
了，就不想念了。
可是听下来就是英文这个种子其实已经早就在豪弟心中发芽了嘛。
是，所以在高中阶段就自己每天会收听那时候的英语广播节目、
我得听听。对，我们来看一下年代一不一样。请问是 ICRT 吗？
接近、是空中英语教室。
空中英语教室。
对、对，那时候的话呢，并必须要在七点整哦，守在收音机旁边、买一本杂志。
对，
然后把当天的这个内容读完，就是跟着听。
是，
我这边也有一个建议，就是说、阿尔伯特的听众们，其实、
大家注意听咯，
其实学习语言、不管什么语言，其实不要说一天比如说8小时，可是每天这样子的量你坚持不了几天。那与其这样子，我可以建议就是没有太大的压力之下，每天固定的半小时一个小时的这个阅读量，或者是接触英语的这个时数来讲，每天持续大概半年到1年就会看得出效果出来，这样子。
那我来帮两个角色来问。
好，
我先帮学生问。
是，
刚刚陶弟有提到每天半小时左右接触什么？
就是每天半小时，我就是固定守在这个收音机前面
听杂志，
听杂志的内容，
听广播
的内容。对
OK，
对。
那如果是大人呢？
大人一样啊，就我还会再跟老罗的听众分享、如何让自己找到动机。对，那学习一个东西，不管是语言或者其他的技能来讲，动机是最重要的，那个出发点是最重要的。那你能够找得到你的出发点，动机很强烈，其实任何的环境的阻碍都会只是、都会只是不再会是借口，那会变成你用另外一个方法去达到你的目的的一个动力。
这个有一个境界我想要问一下，是不是已经有这样的概念，就是一天不接触就会觉得对不起自己，是不是已经有这样心情了？
是的，也可以是这么讲。在高中的这个阶段、同学们其实也没有特别的在学英文，那老师们在高职的课程当中其实就是有这么一个礼拜几节的英文课，这个成为我自己在学生生涯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培养自己自信的方法。就是说也许其他科目我并不在行，可是英文这一块在所有的同学当中，我相信我持续的努力下来，我可以不断的去进步的。
嗯，那我想问豪弟一下，所以是在哪一个阶段会非常强烈的让豪弟觉得啊，应该会往英文这条路一直持续往下走了吧？是哪一个阶段？
是是是，因为高中总要毕业吧？嗯，对呀、啊。其实，在高中毕业之后呢，豪弟工作了一年，嗯、就是去工厂去
工厂
搬货。对呀、啊，这可能这个可能这个，就像外国人讲的这个 gap year， 对不对哈？这一年当中，就像我刚才讲的，其实学业成绩也不好啊，只有英文好的话，那怎么办呢？在高职这一块的升学出路其实很窄，如果以我的情况的话、
哦、是
很窄，唯一的出路就是考大学，
是继续往下考，对
对对对、嗯、那经过了一年 gap year 所谓的 gap year 对，那个 gap year 在没有学校读就要去当兵了，没话好讲的，对对对。其实在这一年就想了很多，其实就是说我在学英文这一块是快乐的，
对，
那如果说有任何一个地方能够让我继续学，
是，
我就会去那边。那在那时候可以让我继续学英文的地方就是大学了，
对
对，在大学的英文系里面，我那时候就告诉我自己，不管什么学校，只要上了英文
系，
我就会是最快乐的人、大概是这样子。所以在那一年工作之后、也没有工作到一年了、大概半年以内，
是，
那就去补习班，
是，
那就是那时候还有很多的重考班
啊、哦，对对 对,
对，
南洋街，
对对对，他们还有专门收这个高职生，
是
要考大学的，
考大学，
对，他们专门开了一个专班，这样子就是不让豪弟的这个生涯
开了一个窗口，
对对对 对，还有一条路
程，所以听起来就是从兴趣就变成一个很强大的动力了，对不对？
是的，没错，对。对，其实高中三年的课程量很大，
对，
要在短短的不到一年的时间把它读完。
嗯 嗯，
那在那时候的升学率大概40%左右而已。
有那么高吗？
我记得啦，反正我就是想说，大概一半一半，
一半一半几率，
只要把旁边的那个干掉就好。只要有学校读就，我当初设定的目标就是有学校读，而且英文系就可以。
嗯嗯嗯，
对，所以以这样子的一个目标去读，一年过后，这个在补习班蹲了一年之后，那成效还不错，那也让我考到了我想要梦寐以求的这个英文系。
嗯嗯嗯嗯，
对。
那豪弟因为是老师身份，我在这边想要请豪弟用简单的几句话，但是可能是百年功力，就是在补习班或是你现在想要把自己的英文拉起来一个最快速的方法，我们不是说那种走捷径，最快速的方法豪弟觉得应该是往哪一点进入？
其实语言这个东西其实没有
一点是天分嘛，对不对？
大概有 一定的百分比啦。那其实如果快速的话，那当然他会有一个目标嘛，比如说你是要考试，
是
啊，或者是什么证照的考试，像托福多益之类，
对对对对，
那当然你透过大量的练习，那当然会有，就是填鸭式的，那当然会有成效。那可是你放到你实际上，比如说你考完了，你要准备去留学，你才发现你到了美国连点个麦当劳都讲不出口，
对对对，
那就是自己去面对的一个环境，然后你会去补足你的一些不足的地方，这样子。
所以在大学的时候，到了大三大四，豪弟就有产生继续往下念的念头了吗？
在那个时候的确就像老罗讲的、大概到大二的阶段就有陆续接触像家教的工作，
对，
在家教的工作当中我发现和同学的互动啊，或者是在教学的过程当中我也喜欢这样子的一个模式、对，所以在面临考研究所的阶段就要做个选择，
对，
就是说如果你未来是要当老师，那当然就选一个，
那时候就有想要当老师的念头了，
已经有了，对，大概大三大四的时候就很清楚，对对对，然后因为我们是一般的大学，它并没有一个提供教师证的，
对对对对，另外
一个休息的地方，那只有锁定在师范大学的研究所，
是是是，
那在研究所的阶段你可以修硕士的学分之外也可以修教育学分，
是，
对对的，那也是在蛮努力的
情况下，
对对对对，那时候也考到了，都蛮顺利的，都考到好几间的学校这样子，那最后就是师大的体系的学校为主。
所以豪弟这样说起来好像听起来很简单，但是这当中应该有一个很困难的点是豪弟去突破的吧？ 会在哪一个地方出现？
其实只有在考大学的时候，像刚才讲的，大量的高中的课程必须要在浓缩在一年的时间把它消化吸收，然后还要考试。上了大学之后，其实我就是最快乐的一个人的状况，就是说随时都接触到英文，不管是文学的，语言的，或者是翻译的，那这些课程都就是在在的都加强这个自己的英文的实力。这样子，对，所以大学阶段过得也很快乐。
对
对对对对，所以如果各位您还在烦恼要选校还是选系的话，我觉得给各位老罗听众的建议就是听从你的心吧。
对，
就是从你的兴趣出发，有了兴趣，不管你学的是什么科系，我相信都会有自己的一个舞台。
然后刚刚豪弟讲了一句话非常重要，我不知道听众有没有听到那个关键字，就是学习的氛围跟环境。
是是是，
对，所以我这边突然想到，就是我也有看过这样的建议，就是英文歌也是一个学英文很好的方式，是这样吗？
是的，就是说只要你有兴趣的主题，我也会跟我的学生还有想要怎么样帮助孩子学英文的家长建议，就是说你就找你有兴趣的题材来读啊，比如说你喜欢追剧，对，那你就去读你就去追美剧，
慢慢加强听力这样子。
对对对，然后你喜欢看电影，你就去找你喜欢的看电影影片来不断的去听。可是这边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说不管你是追剧或者是看电影或者是听歌曲，那最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你一定要去做刻意练习这四个字，就是说你在追美剧的时候，你可能一集的当中它有一些用语，你可以去按暂停，然后去自己再去复诵那这个我们英语教学叫 shadowing，
OK，
跟读对，跟读个几次之后，那也是一样啊，影集电影也是一样，
是
你把台词做跟读多次的练习，
是
练习几次之后才能够深化成为自己的
语言
用语。
OK，
是，
我现在面对豪弟的眼神，他让我激起了要把英文找回来的动力。
不一定是英文，其实日语啦、阿拉伯语啦，
然后
西班牙语都可以。
我现在要开始佩服豪弟了，就是因为我们那时候在学校有聊到豪弟一路念书的过程，那他是很自谦啦，他说没有，他都在台湾念的英文这样。可是我必须告诉听众们，我有偷听过豪弟上课。
隔壁邻居的耳朵。
豪弟很有趣，豪弟是一个会在英文课唱英文歌的老师，就是他用英文来带领学生的乐趣。
是是是。
那另外就是豪弟都在台湾念书，可是豪弟的英文发音很漂亮。
这一点这个对，因为可能就是一开始接触的时候，就是我们都在听空中语教室，
对对对，
这些老师的发音，所以也都模仿这些老师的发音，所以应该就是不会偏太远这样子。对，
我们刚才听到的是豪弟他一路以来学习英文的一些他自己的过程跟能量，跟豪弟非常熟的老罗也知道一点，就是豪弟跟老罗一样非常爱阅读。
是的，
我可能这一点就真的比不上豪弟，就是我有一点点是挑自己爱读的去读，但是豪弟好像是杂学派那一种吧。我非常好奇什么叫杂学派。
这边就要稍微聊一下，就是就像我刚才讲的，在我国高中阶段其实并没有很自觉的说阅读这件事情
很重要，
对我来说是很重要，可是就是在你生命当中会有一个契机，这个契机在什么时候发生并没有办法去刻意去寻找。就像我那时候因为我曾祖母过世，那我必须要回乡下，这个顾着曾祖母来守灵。
是，
那在守灵的这一段期间，其实很无聊，
对
啊对啊，就是、自己的亲人在陪伴着他。
对对 对, 对。
那在那乡下地方，我就去找到了一间小书局。
小书局。
对，那里面放着一本王上义的这个失落从异乡人到失落的一代。
哇。
不知道老罗有没有听过王上义这个作家？
有，
是是是。那我就从那边抽了出来，翻了开来之后，哇哦， wow, 一个新世界就在我眼前这个展开。
哇，文青魂打开了。
那时候对对，他的王尚义他的内容是比较偏向文青的，就是那时候医学院的学生，然后这个从事写作。
是是是。
那王尚义也是很可惜，因为他很年轻就因为肺病去世了，那留下了一些非常好青春年代非常单纯没有杂质的一些作品。
对。
那就从那一本开始开启了我这个阅读的一个窗。对，那时候就开始刻意的去找一些自己有兴趣的书籍来读。对，
以豪弟现在的，因为我知道现在学校竞争力蛮激烈，就是自己的空闲不太多，那豪弟还要顾家里，那豪弟现在主要念的书会偏向哪一类？
看我那时候现在的兴趣在哪里。
那现在停留现在的进行
现在会在像现在豪弟就是三不五时会去登个山，就是走个古道。那在古道界呢，或登山界，有一位传奇人物，就是杨南俊老师他的作品。那我现在就是阅读杨南俊老师的作品。那他有很多的著作。那其实他在登山界算是一个传奇啦。那他也鼓吹倡导人文登山的这个观念，就是说你不要为了登山，为了征服山而去爬。
是。
那你在爬这座山或走这个古道的时候你应该去多了解相关的这一条古道、这一座山的相关的历史。
是是是是。
对，所以他强调是一种人文登山的
情怀。人文登山。OK。那这个话题我们等一下晚点再聊，因为这也是有兴趣，很有兴趣。因为我现在想到的画面是，我跟豪弟为什么是知己的原因是，我跟他聊过，老罗是一个很感性的人，豪弟也是。
是。
但我常常跟豪弟说，你胜我的一块在于豪弟比我理性，就是我身边很需要一位这样的人来拉我一把，就是所以我们一路这样过来，包括我那时候想要离开教育界去开店什么什么，都很感谢豪弟是我最佳的知己听众。然后在开店的时候，我永远记得，这辈子都不会忘掉，就豪弟都会带他的儿子小朋友啊到我店来
去找罗菲菲。
对对对对对 对, 对，就是我觉得所谓的知己不需要叙述太多，这就是知己嘛。
是。
那我现在闪过一个画面，就是刚刚说什么心境读什么书，我刚才的画面是老罗跟豪弟两个人喝着酒，
是，
然后我们在聊老庄。
哎，不错不错不错，
蛮适合现在的心境这样子。
不错不 错, 不错，
现在心境。那现在要进入重点了，我良心话，豪弟是我非常佩服的。
哎呀，严重了，老罗。
真的真的真的，
严重了，
我非常佩服他，
严重了，严重了，严重。
他常常会一段时间，他就会告诉我他在进行什么自己的人生规划，而且是很扎实的。那我也会有，可是我是哩哩啦啦的那一种，就太随性了。那这几年我一直知道豪弟有给自己一个目标，就是每年要考上两个证照。那我有记录下来，我来念，这个我来念，我来念。就目前我知道豪弟的证照有英语领队国家证照、英语导游国家证照、客语能力中高级证照、客语英语口译证书。哇，听起来都很难考哎。那我从这边就想要问一下，就是两个小问题。第一个，豪弟给自己每年考两个证照，不管是什么，那个目标，你觉得是为了证明什么，还是它只是一个人生推进的动力？我很好奇。第二个就是客语、英语、口译这两个要如何结合？
哦，
对，
了解。
还是
是是是，这个老师在教育界其实每年都要给学生是一直不断的在改变的，
对，要自己要进修。
那其实老师不管你教第一年或第二年或十年或二十年，其实我们要有一个给自己一个心态，就是随时更新自己。
对，
那更新自己的话，其实就是你可以在你自己的专业上再精进，那也可以从其他的领域再来多摄取相关的知识。那其实我自己的话呢，给自己的目标就是说在一年当中可能要学一个或两个新的技能。那这样子的技能我是很目标导向的。
目标导向。
对，所以我是会设定一个结果，然后由终而始，就是你知道那个结果，那我会从这个结果来开始努力。那就像这样子的话其实就是证照。
证照
就是一个最好的目标。
对对，
你考到证照，然后去读书啊，读相关的书籍，然后呢去参加相关的考试。
嗯嗯，
那这样子的过程当中，你就不会是一个随性的，或者是想做啊就去做的。
嗯，
那或者是说比较没有一个计划性的。
嗯嗯，
那在这几年当中，这个考证照的一个出发点就是跟自己的英语做结合。对，
嗯，
那英语的话，其实你不用的话，其实它就是很容易退步。
对对
对,
对，
你不断的要让你的语言是在一个 in use
使
用的状况。
是
那所以呢，英语导游的话呢，你可以用英文来向
介绍
外国朋友介绍台湾的各种特色。
嗯，
那这就是一种可以让你的语言去做活化使用的一个非常好的工具，
而且可以跟生活结合，对不对？
没错，没错，没错，就是自己也可以很可以都很好用啊，就是说自己可以这个不断的去做更新，
更新，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那再来就是课语的部分，
嗯，
那因为是自己的母语，
是
到了这个年纪，其实对于一个语言，就像本土语言母语。
嗯，
我会有一个很深刻的担心，就是说万一这个语言不再使用的话，
不再使用，
那它就会
消
失掉。所以我在自己的母语这一块，我也有一些的耕耘，
琢磨跟耕耘。
对对对，
嗯嗯，
那刚才老罗讲到课语怎么跟英语做
结合，对对对，我很好奇。
是，那现在就是行政院客委会，
嗯，
他有推一个就是课语这个友善环境，
嗯，
那就是说让不懂课语的人民民众也可以了解参与客家的一些活动。
嗯，
那就我来讲呢，如果说像在客语使用的环境当中有外国人参加的话，
嗯嗯嗯，
那他不懂客语的话，那我们的工作就是把客语转成
英文，
对，然后让参加会议或者是这个的外国的友人也可以了解，
是
这样子的场合我们正在进行怎么样的一个活动。那也有可能是在外国友人要发表什么样意见的时候，
嗯，
那透过我的翻译的口译可以将英语转化成客语，
哇，
这样子的一个
我觉得突然间我好敬佩豪弟我觉得真的不但是一个语言的转化，而且它是一个文化的承接耶，你现在责任是很大的耶，
希望尽自己小小螺丝钉的力量，这样子
完了，完蛋了，我觉得我好懒散那这个东西除了是给自己的一个目标之外，豪弟有定义为是退休之后的工作吗？
这是可以一个就像生涯规划，
嗯，
那我们，
嗯，
我也觉得是活到老学到老，
对
对,
对, 对，
其实只要机会来了，我自己也准备好了，那我都会去做相关的安排。
是，
那也许以后的职场，退休后的职场不再是在学校教室里，那其实只是用另外一种形态再继续做我的工作，这样子。
所以前提是豪弟会先把书教完退休，不会像老罗这样跑掉
其实我觉得老罗一直没离开
我想到的东西就是，我本来以为这个东西是可以假日在进行的，但是这样看起来它应该是当豪弟在这个教育界结束之后，它会变成另外一个跑道，这样吗？
可以，
应该是
只要说创造自己被利用的机会，这样子。
没有，
就是有，就是说未来如果到了年纪退休之后，那25年或者30年之后，那如果照现在平均余命来讲，其实还有一段时间，
而且豪弟很年轻啊，豪弟很年轻。
其实提早规划，那其实还有很多的可能性。
是，
对，我们都不给自己做设限嘛，
对，
就是
对
任何的可能性，你准备好了，
对，
那就有这个机会做安排。
对，所以我要补充一点，就是我在节目中跟我提过，就是，其实斜杠这个词它不限于某个年纪，其实很多年轻人都在做这斜杠。
没错没错。
那豪弟其实就是一直在斜杠。
那其实就是说斜杠的话不是为了 我觉得啦，
嗯，
我不是为了斜杠
而
斜 杠, 而
斜杠，
那我有一个核心，
是，对，
从核心能力去做扩散，
是，
那才会是一个比较稳当的，
嗯，
而不是说，
嗯嗯嗯，
你好像很多证照可是就是考完证照而已
就摆着这样
子。对对，其实从一个核心的能力出发向外的扩散，
对，
那就是说把机会自己准备好了，
准备好，
对，那机会来了，那可能就可以 有机会来做。
放心，豪弟的机会万千。
没有。这学到这些，其实也可以回到课堂。我之前有看了一部公视制作的这个连续剧，叫做《火神的眼泪》。
哦，
那大家看完之后。
豪弟要去考消防
不是，他有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救护车上面的急救急救员，就是叫做 EMT、
嗯、
那本来就是我安排在今年的七月初要去、啊上这个课考这个证、嗯、因为想说送礼自用两相宜、嗯、就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就停了、嗯、没办法再去参加、嗯、那也许之后吧，所以说什么时候会看到机会，那 你想不想再去增加自己这一方面的技能？
最后一个就是刚刚其实豪弟有先提到一个，这也就是我非常有兴趣，就是我们一直在 FB 上有互动，那从某一天我突然看到豪弟 PO 他登山，而且是全装备的那个登山用具然后后来慢慢看到他小豪弟，看到他带着儿子去登山，
是是是，
给我很感动的东西就是他登完山之后，他 PO 了照片之外，他写的文字会让我觉得，嗯，他不是去旅游，他的登山是一种境界在里面的。然后豪弟有说了一句我非常感动的话，他说他不是为了攻顶而爬山，他是为了崇敬那座山。你知道这句话我会起鸡皮疙瘩、欸。那我很想要很想要了解一下。那豪弟一直要约我去登山，但我一直找借口。那我想要请今天真的有这个机会，我想要从豪弟的角度来说一下，是什么机缘让你开始登山，爱上爬山？
嗯，这一件事情其实会有意识的，当然之前会有机会。朋友约啦或怎么样，那可是自己自发性的想要、走这么一段路、这个爬这一座山，那是大概两年前吧、对，那其实、全台湾在这个时候其实也很多人上山了，因为疫情没办法出国的关系、那自己自发性的想要去走这一段路，那也就是像大概两年前、那欸、发现爬完这座山、走完这一段路之后回来登 到了最顶端那一种感觉、然后在下山之后其实是如释重负的感觉、那我觉得这个经过这个过程我是很享受的，
是
从、山脚下一路很辛苦的这个爬到山，然后
是、
在那边休息一下吃个点心，然后再往下走、那这样子心情的一个转变其实是我很享受的一个过程。
那请问令郎享受吗？
儿子的话呢，其实他每次都是被我逼着出门可是呢到后面 我问他、欸、跟爸爸出来爬山好不好玩呢，下次还要不要再来，他说还要。
对对对，我从照片我可以感觉到那是一种很紧密的父子关系。
是 是
而且在山我不太爬山的，可是山给我的感觉它是一种它有它的神秘跟严肃性在。
是是，
那教国文老师很喜欢讲那一句，就是只缘身在此山中。
是是，
那我想听听豪弟，就是你在山里面会不会有什么样的特别的感触是跟你平常生活中不一样的？
的确在到了山林间、这个走到的这个中正在走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的心灵是一种比较沉淀的状况，
是
那你只会眼睛是放在脚前面的路，
然后调整呼吸，
对，调整自己的呼吸，然后你的一些繁杂的琐事，其实是那时候是没想太多的，所以其实、上山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其实就是、在一个礼拜、教学或者是在学校的一些杂物当中做一个、暂停，
是，
然后做一个切割，
是，
然后到了山上沉淀自己，再迎接下个礼拜的开始。
是
那其实这段过程是一个这个自我疗愈的过程吧，
是疗愈 也是一个洗涤过程吗？
对
那我想最后问豪弟，是因为豪弟有在 FB 提到，就是当豪弟找到所谓的秘境的时候，那是一个什么心情？
秘境啊，这个的话就是因为自己的探索而到了一个、自己才知道的地方，这是比较属于自我的一个疗愈的一块地，那也许是一个、小瀑布啦，那 也许是一个草原啊，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那其实感觉就是一个专属个人的
个人，
对，一个小小的在台北市这么拥挤的一个环境之下，水泥丛林当中，
你可以完全的真实面对自己，
对，找到一块地方，
是，
然后让自己做一个沉淀，
嗯，
这我觉得是很棒的一种感觉。
好地说服我了，下次我们可以去。
没问题，这个先带老罗去走几趟，可能老罗自己以后会拉着豪弟来上山。
我主动的吗？那是装备要齐全吗？
看你是怎么样的，就是爬像台北，台北人是很幸运的，因为四周都环山，
是，
那其实光走
到处都是山，对不
对？光走台北，像
老
罗住家，
其实
老
罗住木栅，其实木栅附近
很
多山，但是
对对，飞龙步道啦，
但是我都没有爬过。
对，去走一走。那如果走出心得，那因为走这个步道，了解四周的这个历史人文，对我们自己的一个生长的地方会更加的认识。
也可以是每爬一座山回来就清空一次，然后再得到一些能量。
是是
是
是
是。OK， 那今天真的很开心，邀到我的人生知己来上我的节目，然后大家也听到怎么学英文，然后要人生要有目标，要斜杠。那最后我要收尾，什么叫做人生知己？我在最后收尾。豪弟跟我也是酒友，我们自己有讲过，我们很爱喝
酒
的，酒
肉朋友是很重要的。
对对对，就是我这样定义好了，就是如果我们在喝醉酒的状态下，不是那种完全失去知觉那种意识的，就是豪弟对我来讲，哇，这好像是一种这是一种告白吗？就是真正的知己，豪弟对我就是在喝醉酒的那一刻。如果豪弟认真严肃面对我，他说，老罗，我想要问你一些我想知道的事情，我就会说，你问我都会说。我想这大概就是知己吧。
这边老罗告诉各位，三杯酒之后，老罗就什么都糟了。
就是我很容易进入状况。
是是是，
对对对。那今天最后我想要请我的好朋友，我的知己，刚刚我们聊了这么多，你有没有想要在哪一块再想多说一点，跟我们的朋友们分享一点？
就是我这样一路走来，那其实老罗也很清楚，
是，
就是说并没有太刻意的去追求什么。
对，
那其实就是那一句话，就是当机会来了，你有没有准备好？
是，
那在整个过程当中随时随地的去做更新，
是
自己的动作。
是，
那在教育界是很容易让人这个其实算是一个
耗能量的工作。
对对对，相对安稳，然后可是很耗能量的工作。
对对对对对，
所以随时让自己在一个更新的状况。
对，
那有机会一段时间给自己沉淀一下，
然
后再出发。相信在各行各业也都是蛮受用的一个方法。
OK， 那我来用老罗的角度来帮豪弟收一下尾。豪弟说起来看起来像顺其自然，但其实真正准备好的人是自然顺从你。
哦，哇，老罗这一句话太棒了。
然后最后谢谢我的好知己。好，那今天我们节目就到这边为止，谢谢大家。好，谢谢豪弟。
OK， 谢谢各位阿伯特的听众。
拜拜。